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很感谢林弟兄的见证。面对今天离婚率不断的飙升，婚姻家庭不断解体的这个社会，那么林弟兄呢，他本来有100个跟配偶离婚的理由，但是因为后来信主敬畏神的缘故，他就愿意持守一生一世的婚姻，靠着主那永恒的爱来爱配偶。那么我们非常的为林弟兄的婚姻的见证感谢神。
从他的分享当中，我们知道婚姻不是没有难处的，如果没有从天上而来的爱和能力，人很不容易，就像他描述的，在被妻子误解、辱骂，甚至这个不要说鞭打，用拖鞋打受伤害，仍然愿意持续持守在婚姻的里面。也许有人听到这里会说，如果婚姻里面有这么多的难处，那么进入婚姻到底是享受呢，还是受苦呢？何苦来哉？
有一位单身姐妹在谈对象，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呢，她就发现这个对象既不爱慕真理，脾气又特坏很难沟通，还有这个打游戏机上瘾的问题。
哇，这么多问题。
那他心里就很纠结。我听了以后呢，我就跟他讲，我就提醒他，我说这一些其实都是亲密关系的红灯，
已经亮红灯了，
你应该慎重的考虑要停止交往。然后他听了以后，他回答我说，可是进入婚姻不就是要期望受苦吗？我以前听一位长老讲到，他说你进入婚姻不要抱着想要进入婚姻去享受的期望，你应该抱着说我进入婚姻就是要受苦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这样的想法和说法实在是误解了上帝设立荣美婚姻的最好的目的。我们的上帝是全然美善、全然慈爱、充满恩典的，他不会以人受苦为乐，哇，你受苦了他好高兴。他设立婚姻是要我们人享受在关系里面最亲密的一个结合，享受和美的关系、荣美的关系的这种美善和喜乐。婚姻之所以会受苦，那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是人的罪性带来的。只要新天新地还没有来临，预期会有难处，预期我们会在婚姻里面遇到苦难，是符合现实的。但是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认定婚姻就是要我们进去，神就是为了让人受苦来设立婚姻啊。
事实上婚姻是非常荣美的，因为它是从天上来的，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所设立的。
阿们。
我们说婚姻是非常荣美，因为它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当我们想到上帝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想到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会想到是从上帝的这个道德性这个道德性说的就是说，上帝他有非常完美的公义、慈爱、恩惠、圣洁等等完美的属性所以呢，他也把这一些属性呢也放在他所造的人里面。所以我们会从道德性来思考上帝的形象。
第二方面，我们想到上帝的形象，讲到上帝的功能性上帝具有全备的能力，他用大能的手创造，也托住所造的一切万有万物。上帝思考，上帝组织、创造、管理、执行。所以上帝造你跟我的时候，也把这些能力、这些功能赐给了你和我，我们也能创造、组织、思考，也能够执行。
第三个呢，我们会思想关系性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他们是永远活在关系当中的，
不错，
彼此交谈、商议、计划、管理、执行，因此呢，他们是永远的在这一个关系里面。所以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也把这个关系性 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你看我们人是必须跟人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长期的离群所居，他一定会出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是违反上帝的创造的。
刚才我们说婚姻是荣美的，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三一上帝他的这种 relational image 关系性的一个形象所设立的。所以婚姻一定具有一个非常神圣伟大的一个意义和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借着这个婚姻来表彰，来彰显荣耀的那个形象，那个关系的形象。那么我们一一的来思想，这到底隐含什么样神圣的含义。
根据马太福音啊，这个耶稣所说的19:4-9，他讲到说造男造女，
造男造女，
造男造女。那这一个呢，婚姻里面呢，按照这个造男造女的定义，婚姻必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
其次，圣经启示告诉我们说是与妻子联合啊，当然是与自己的哈，必须是丈夫与妻子的联合。那么引申出来就是一夫一妻，
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呢，必须在追求心灵跟身体的结合，不分你我。
第四，讲到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必须是一个一生一世的关系。而这些都是刚才所讲的，都是上帝荣耀的关系形象的一个彰显和表达。那么仔细来想，为什么是这样说呢？
这个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呢，其实是表达的三一神形象的丰满性。因为你看我们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啊，他圣父圣子圣灵，他有不同的位格，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也不等于圣灵，所以他们是非常丰满的，他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位圣父，也不是单一的一位圣子或者是圣灵。所以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造男造女，按照他的丰满的形象造男造女。
由此可见，同性的婚姻是不符合上帝的心意和创造的，因为里面的两男或者两女，他们的位格和职分都是相同的，不能够表现上帝的这种丰满形象的这个丰满的性，因此违反上帝创造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这样一个创造的原意。
另外呢，合为一体，二人要合为一体，这个是彰显了神形象的合一性。虽然圣父圣子圣灵有不同的位格，但是呢，他们属性完全一样，权柄荣耀尊贵完全一样，有相同的心思和意念，同心同行，他们彼此相爱，互相的交流，彼此的商议，一同的计划，也享受彼此的陪伴。所以呢，上帝在创造我们设立婚姻的时候，也是按照他的形象定规，夫妻二人必须同心同行，成为一体，反映神合一的美丽形象。
那讲到这里，我们就被提醒，也学到功课。所以夫妻要经常的花时间培养感情，彼此合一，不是只是两个人在屋檐底下过日子哈，常常培养彼此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经营彼此亲密，享受亲密。如果夫妻之间不愿意花时间彼此来建立感情，经营你们的感情，想说我们两个不离婚就好了，把配偶当作室友，当 roommate，爱你的工作，爱你的服饰，超过爱你的配偶，看球赛，爱看球赛超过爱你的配偶，这样的心思和做法，你没有办法反映上帝关系的形象。那么在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是亏缺了上帝创造婚姻的本来应该带来的荣耀。
另外神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个不可分开，这个一生一世呢，表达了神形象里面关系的永恒性。
阿们。
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他是永远不分开的，他们永远的在一起。
是，
除了耶稣基督，只有在很短暂的为了背负人的罪孽，圣父与他很暂时短暂的分离以外，他们永永远远在一起。
是，
所以上帝在创造我们设立婚姻的时候，也定规夫妻要一生一世在一起，人不可分开。
因此如果夫妻离婚，就亏缺了上帝这个永恒性的本来应该带出来的那个荣耀形象的彰显。那么除了这些，婚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在地上的婚姻是新天新地 婚姻的一个预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念。保罗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什么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什么？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很奇妙的来告诉我们说，地上的婚姻是给基督和教会的婚姻的关系做了一个很重要伟大的预表。
说到预表，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是预表。简单的说，预表就是上帝预先设立的礼仪
制度
或者人事物，为着将来耶稣基督所要成就所要应验的事情做事前的预先的告示跟一个兆头。
这就是预表
的意思。比方说在旧约里面，在献祭的时候，如果以色列人要献羔羊，上帝规定他们必须要献没有残疾的，没有瑕疵的。那这个是上帝规定他们非常严格的，你不可以更改的。他有一个目的，因为这个没有瑕疵没有残疾的羔羊是要用来预表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完美的被献上，
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是一个很重要预表的一个应验。那么在旧约的这个亮光之下，我们看见这个预表的准确的应验，显明上帝是全能的，有权柄的，他掌管一切的，他所预定的一定要按照他的应验应许预表来实现，他所定的计划没有人能阻挡，到了时候一定应验，一定成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预表的典章制度是上帝全能的权柄所设立的，人不可以任意的更改它。就像刚才我们讲的献祭的羊羔赎罪，这个羊羔有规定，人不可以随便更改，把有瑕疵的不完全的就献上，那是得罪上帝的。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预表的含义的话，跟它的严肃性，我们来思想一下，地上的婚姻如果是未来新天新地婚姻的预表的话，那么上帝规定我们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合为一体，这一个为了未来的这个天上婚姻的应验的这些内容，这些规章制度，这些婚姻的制度，人是不可以更改的，因为这是要为耶稣基督所将要成就的事情做见证的，我们要恒心的来遵守，
要恒心遵守，因为它是无比神圣的。好，我们进一步思想刚才所提的这四个重要的预表的神圣的含义。第一个，必须是一夫一妻，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耶稣基督只有一位妻子，不是很多妻子，天使啊跟其他的受造之物都不是羔羊的妻子，只有地上的教会，你跟我是荣耀的羔羊的妻子。而教会在天上也只有基督一位丈夫，天使啊其他的受造之物都不是我们教会的丈夫。人与人到了天上再也没有婚姻的关系了，因为在天上只有一个，耶稣说人到了天上以后也不娶也不嫁。为什么？因为今天在地上的婚姻就是做一个重要的预表，所以在地上的婚姻是暂时存留的，等到永恒的将来这个实体婚姻的实体来到的时候，地上的婚姻因为是暂时的就废止了。在新天新地里面，所有的信徒你跟我只有耶稣基督一位丈夫，因此一夫一妻是作为预表的意义，没有任何人可以更改它。
合为一体，这个作为预表的意义，因为教会跟基督是联合成为一体的。
阿们。
耶稣基督在世上所成就的一切，包括他的受死、复活、升天、得荣耀、掌王权，这一切他全部要归算给我们信徒，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分享共享耶稣基督所成就所有的一切的荣耀跟权柄。
是的。
那么作为这个合为一体的这个预表，所以夫妻在地上过生婚姻生活的时候就不能够分你我，乃是要追求合一。
今天很多的夫妻包括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很多夫妻的 是分开两个账户的哈，彼此的财产是分开的，甚至于分房而居啊，心里面保留很多配偶不能知道的秘密，这些都是不合上帝心意的婚姻观，也没有办法在天使和世人面前以及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为主做荣耀的见证。
一生一世，这是永恒性，永恒的关系，这个说明了上帝耶稣基督跟我们教会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盟约。
阿们。
耶稣基督他永远不会背弃他与教会之间的盟约，他在新天新地要迎娶新妇，要迎娶教会，要在永恒当中与信徒永远的住在一起。所以呢，这个作为一个一生一世永恒的关系的这个预表，那么我们就要恒守这个一生一世的婚姻，除非就是说你的配偶用邪恶来对待你啊，或者是说他硬着心一定要离开这个婚姻，你没办法控制，除了这一个非常的不得已的理由以外，那么我们基督徒为了要见证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们要恒心的守住我们的婚姻。
感谢主，刚才林长老做了见证，他虽然婚姻中早先遇到了很多的难处，但是他用圣经的话以及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他持守在这个婚姻里面，他没有离开他的配偶，为耶稣与教会的永恒的关系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当你我有遇到婚姻难处的时候，除非有致命的难处，按世界上人的标准也许早就选择离婚了，但是你为了做见证的缘故，看重上帝的心意过于你个人心思意念的舒服顺心如意，你愿意持守在一生一世的婚姻里面，你要知道你在地上所做的在天上的主一定纪念，因为在永恒里面你在预表这个地上的婚姻的见证，带来美好的见证，神纪念你。
此外呢，必须要有位分跟次序。保罗在第五章以弗所书那里教导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主，丈夫要舍命爱妻子，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命。
是的，
那么从这个内涵来思想的话，就说明地上的婚姻作为预表，那么也是要一样的有位分跟次序，我们做妻子的要在主里面顺服我们的丈夫。
阿们。
做丈夫的也要舍命，舍命爱妻子。阿们。
愿意娶你早就舍命了，不要命了。好，也有弟兄误解做头的含义有的弟兄以为做头就是在家里面树立权威，发号施令，像将军带小兵妻子不要讲话，顺服就好要求他绝对的顺服做决定的时候也从来不参考妻子的意见，朕说了算不求妻子的益处，不体恤妻子的感受，这种高压的统治的形象完全违背了耶稣基督为教会，就像你讲的舍己带出来那种谦卑服侍的样式。丈夫之所以上帝让我们做头给我们权柄，是拿这个权柄来爱护保护我们的妻子，供应妻子的需要而设立的。这个头的设立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控制欲，在外面控制不了同事，回家控制老婆有的甚至对妻子粗暴或者冷漠，这都是在世人和天使在上帝的面前错误的呈现一个做头的形象，你是在给耶稣做反面教材，反面的见证。所以弟兄们，我们共勉，不要做坏了，破坏了做头的美好的形象。
我们很感谢主，刚刚在林弟兄的这个见证里面有说到不管他的丈夫他的妻子怎么样无理取闹怎么对待他，给他难堪，但是呢他还是温柔的对待他那我觉得他在天使世人的面前呈现的很正确的代表了这个头的形象。
阿们。
当然说到这个丈夫爱妻子那我们妻子也是要顺服丈夫，我们有一些个别的姐妹可能受的这个女权运动的思想的影响，会认为说那反正这个 女人也能顶半边天啊！我的才
超过了，有的已经超过了。
那我的才干恩赐不下于你啊，为什么我要听你的？哈，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在主里明白地上的婚姻它有非常神圣的预表的意义的时候，那么就不在乎你的恩赐才干高于你的丈夫，
是
这一个顺服是神所设立的位分跟次序。那当我们不愿意啊，好好的尊重我们的丈夫，顺服我们的丈夫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世人跟天使的面前错误的呈现了啊一个教会的形象，好像是说哎无所谓，教会不用顺服主啊，这是一个错误的呈现了未来的永恒婚姻的形象。
所以你跟我怎么样对待面对婚姻，就是见证基督和教会婚姻关系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不但是怀着一个啊，知道会有难处，但是怀着感恩的心去恪守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二人成为一体一生一世。讲到这，或许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已经离婚或者再婚，这个错误已经铸成了，我们没有办法让历史重演，但是重要的是为着过去得罪上帝，为着过去没有能够在自己的婚姻里面带出来美好荣耀形象的见证，我们真心诚意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昨天这几天的信息也重复的这一节经文，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不要停在这里，我们要立下志向，从今往后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真理来对待你现在的婚姻。教会对这些曾经在婚姻上跌倒但是真心悔改重新回到神心意当中的弟兄姐妹，要在主的爱里面完全的接纳，完全的饶恕他们，不要拒绝他们，也不要轻看他们。
此外，在座的已婚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平常的生活习惯你很容易动不动遇到不如意或者是对配偶不满你就把离婚挂在嘴巴上的话啊，那巴不得你明白了这个地上的婚姻是有永恒的预表的意义的时候，你为着你曾经说过离婚的话，要向你的配偶很诚恳的来啊认罪道歉，也在神的面前来认你的罪。
是的，
并且立志以后绝不提离婚这两个字，不用离婚来企图威胁改变，或者是向你的配偶来啊发泄不满啊，求上帝让你从此离婚这两个字不在你的嘴巴中出现，也不在你的心里面出现。
阿们。
啊，我们结婚快30年了哈。
啊，顺便提一下，这是原配啊。
那么从结婚到现在这30年来啊，我们即使有不愉快，我们真的没有彼此说过离婚两个字，
没有，
心里也没有想过，
没有。
啊，我们打从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在神面前立约，那我们就持守这个一生一世的婚姻的盟约。当我们愿意持守一生一世的盟约，也经历到神很大的恩典跟祝福。
的确，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弟兄姊妹，我们很简单的提醒，一定要保持婚前的圣洁，千万不要在性的关系上任意而行，因为性的关系是上帝特别用他的权柄为婚姻而设立的，是一夫一妻借着这个来表明合为一体，只能在婚姻里面享受。希伯来书13:4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谓的苟合行淫，就是凡是在婚姻关系以外的这些性的关系。说床不可污秽，就是要保持婚前的圣洁。如果你在婚前已经有了性的关系，求主怜悯你，马上停止离开这样的关系，并且求主赦免你的罪，主一定按照他丰盛的慈爱和恩典重新的接纳你。重要的是从此不要再犯罪。
这些一夫一妻合为一体一生一世还有位分次序，这个是地上的婚姻作为天上未来新天新地婚姻的永恒的预表所设立的，所以我们要恒心的遵守，我们不能够更改，
不能更改它。 好，讲到这，我们也许有人会说 so far so good， 婚姻是这么神圣，而且一生一世讲得非常漂亮，但是如果遇到难处，遇到拖鞋打上脑袋的时候，爱不下去怎么办呢？啊，这个问题非常的实际，一生一世要持守在一个爱的婚姻的里面，的确需要能力，问题是这能力从何而来。
正如同婚姻的关系呢，是从天上来的，它是天上的神设立的，这个婚姻的这个爱的能力也是从天上来的。
阿们。
我们刚刚看到听到林弟兄在见证的时候说，我按世界的标准，我有100个跟我配偶离婚的理由，但是后来为什么他没有离婚呢？他说因为我已经与基督
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呢因着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能永远的来爱配偶。
他引用的加拉太书2:20讲的正是一个能力的秘诀，就是死去活来，指的是我们的旧人与主已经同钉十字架，我们死去了，活来是指我们的新人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死去活来就是我们得胜婚姻难处的能力的泉源。
好，死去活来，
我们一起念一遍，来，
死去活来，
死得很不甘愿，好，一遍，来，阿们。
这个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比较更深入的去了解什么是死去活来的能力，我等一下用几个简单的图形来说明这些道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心呢，这个是象征我们的灵魂，你在圣经里面看灵魂跟心灵在原文其实是通用的，
经常
共用的，心灵跟灵魂是一回事。好，所以我用心来代表是我们人的灵魂。那你如果从圣经里面去查考什么是心灵什么是灵魂，你会发现它包含很多的活动。
不错，
比方说我们的理性、思想、感觉、
良知、喜好、
意志、
动机，
这些呢都是属于我们心灵的活动。
人的灵魂心灵的活动在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以前跟堕落犯罪以后是完全不同的。
亚当夏娃犯罪以前，堕落以前，就是起初还完美的时候，他们心灵他们的灵魂的状况是这样一个状况，里面呢是被光明所掌管，你所看到的这个我的图片里面中间那个像光一样的那个光圈，
一个小小的光圈，
我这个是象征我们里面有一个顺从神的一个本性，英文叫 nature，
就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一个 nature， 那是亚当夏娃当时堕落以前他有一个 nature， 就是顺服神，
这是 built in 内存的。
那他所有的这些活动呢，心灵的活动在这个顺服神的本性的掌管底下是光明的，是完美没有瑕疵的。那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关系，他们彼此的关系，因为顺服神的本性带动他们，所以他们是骨中骨、
肉中肉，
完全合为一体的荣美的关系。
真的，他们在这个时候身心灵就像图片所讲的非常的完美的运作，彼此没有瑕疵，完全彰显上帝的形象，有那个荣耀的光辉也在他们彼此的关系当中彰显出来。他们夫妻的关系享受着骨中骨、肉中肉的亲密关系，至真、至善、至美，完全彰显表达上帝那个关系形象的荣美。但是很可惜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形象，一个完美的形象，因为人堕落了以后完全走样。
这一个从创世纪3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夏娃听从了撒旦魔鬼，就抵挡背叛神，不再听从神的话，所以他这个本性从顺服神就变成了悖逆神，这个 nature 这个本性改变了。那在我们人的整个心灵活动都在这个悖逆神的这个本性的 驱动底下，这个黑色的中间的这个光圈代表的就是悖逆神这个本性，在他的驱动底下，那么人呢就完全走了样，失去了原先的这个荣耀。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人亏缺的神的荣耀。
那这个罪性在人的这个灵魂的深处啊，好像是个 socket， 它是一个把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洞，就把我们所有永无止境的，把所有我们心灵的活动、理性思想、意志、动机、喜好、感觉等等，都被吸引，都被推动，失去了良善，开始都来表现黑暗、污秽和肮脏。这样带出来的结果，夫妻之间原来美好合一的那样一个关系也被破坏了。本来是骨中骨、肉中骨、肉中肉，结果犯罪以后，彼此马上互相转头就互相指责、互相的控告、不信任、冷漠、疏远，甚至开始彼此敌对。这个关系从 sweet 从甜美马上到 sour 变得酸又苦啊！夫妻关系再也不能够反映上帝荣美关系形象的那样的一个关系。这也就是刚才你讲的，亏缺了神的荣耀。
当然这个亚当夏娃背叛以后，我们整个本性改变了，但是我们的神的形象依稀还有一些些存在，
还有一点点，
但是整个都是走了样。所以呢，人的善行在神的面前是不蒙悦纳的，就如同破烂的衣服。我们所残存的这些神的形象的一些好的东西并不能够蒙神悦纳，因为我们里面那个抵挡神的本性主宰了我们一切的心灵。那当然，当我们现在这样子一个抵挡神的本性的里面啊，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讲的，我们死在
罪恶过犯当中。
这里的死，并不是我们讲死去活来的死啊，因为死去活来的死呢是动词，那这里的死是形容词，形容说我们人里面那个顺服神的本性是死亡的。因为顺服神的本性已经死亡，所以我们那种抵挡神的罪性就非常的活跃，
非常的 active。
所以他这个是形容我们与神隔绝的一个状态。圣经对死亡的定义就是与神隔绝，我们的灵魂是死的，因为与神是隔绝的，死在过犯当中。那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能力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都是被这个黑暗所带动。因此这个里面这一个抵挡神的本性，它就是罪恶过犯的源头。
这种里面的产生实际死亡的状态很快就在外面表现出来。比方我们上帝说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我们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别人的妻子总是好像比我们的妻子好哈。神说婚姻以外的性是不对的，我们说不，摘下来的瓜挺甜哈。这个人都说这是好的。神说同性恋是不可行的，人说我们偏偏要去做。罪恶和过犯总是从灵魂深处不由自主的不断的涌流出来，这个是一个罪恶过犯的泉源，就是从我们心里面涌流出来。
今天要解决我们人的问题，
罪的问题，
你要正本清源的话，当然就是要除掉我们里面那个黑暗的抵挡神那个罪性，那个 nature，
那个 nature 必须要改换。
但一个很大的困难是，这个 nature， 这个抵挡神罪恶的本性，是在我们人灵魂最深处，是在里面，不是在我们灵魂的外面。那我们怎么可能有能力靠自己去挖自己灵魂深处的这个 nature 啊，去把它挖掉？就好像就是说，你要靠这个，你心脏有问题，你要靠你自己给自己开刀，在心脏里面挖掉那个肿瘤啊，这个手术基本上不可能成功。如果你要靠自己的话，
我们需要外来的帮助，我们需要 outside help。这个外来的帮助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大有能力的，能够保证这个灵魂手术的成功的那一位。上帝就是为我们灵魂动手术的大医生。我们看到以西结书，今天早上昨天也有 refer 到以西结书36:26-27，上帝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